啊啊，来 ，Joyce 时间 ，Joyce，
是的，嘿，
两个礼拜没见了，
是的，嘿，
今天要跟我们谈什么呢？
啊，我今天要谈的呢，是一个我已经思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题目啊、我记得是7月5号，
这对你来讲算思考很久了。
哦，没有，我常常一个题目会放在我心里起码一个月，我觉得很正常的。
哦，是吗？
所以老实说，我谈的不是昨天或今天见报的一个题目，
对对对，没错。
我谈的是一个月前。
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谈过前一天或今天发生的事，对不对？
因为我喜欢再把一个题目放在，因为我不是那种一天到晚上部落格发表我对今天的事情有什么看法那种人。
你是讽刺我吗？来吧，
没有，我是讲现在很多年轻人常常心里不酝酿什么，就在网络上发言，
想到什么说什么，
有什么 feel、就要讲出来这样子。特别是有的推特，有的这个扑浪之后哈，
是
啊，那我因为我一直刻意不让我自己上 Facebook 上推特，因为我希望我有什么东西要讲的话，至少都
沉淀之后，
有沉淀之后啊。那这个题目其实在一个月前啊，在联合报王建轩监察院长王建轩刚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呢，还惊起蛮多讨论的那篇文章。
你要提供我提醒一下，我没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做呢，在联合报发表的叫做《大学生忙着打工啊，贱卖黄金时间》。我大略讲一下这个内容。事实上，以王建。我不知道王建轩是不是像很会写文章啦、因为那篇文章有一个很惊悚的开头。他说有一个国中生拿家里一幅宋朝的古画去古董店卖掉，他只想卖个2万块，没想到对方付了5万块，所以这个国中生大喜过望。过了好几个月后，爸爸发现家里这个传家之宝不见了、知道是小孩子拿去卖了，气得不得了，因为那幅画是值2000万的。结果呢，小孩子又带这个爸爸到古董店去，古董店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人承认曾经用5万块买下这个价值2000万的画了，所以爸爸气得不得了。然后说呢，这个王建轩就讲说，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小孩子很笨，事实上这种事情在我们台湾每天都在发生，因为呢，我们的大学生哦，都在用很廉价的价格，一个小时80块，贱卖自己的黄金时间。因为呢，大部分的人一生除非你还要再去深造，要不然呢，大学4年是你这一生呢最有机会好好的来专心学习的最后的机会了。
是，
你不好好来学习哦，去打工。去打那个一个小时80块那种工，你就是在贱卖你的黄金时间啊。然后呢，他的结论呢是说呢，要这个，然后他也讲说，他当年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去外资这个工厂啊，做机械工，一个月有1500多块的那个薪水。然后那时候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60块而已，所以大家羡慕死那个同学的。结果大家毕业之后呢，那些没有打工的同学，有的去出国深造，有的呢。像王建轩就高考啊，然后进入政府做事，所以大家都有很好的未来。反而是那个做机械工打工做机械工那个同学，从此过着悲惨的日子啊。然后他的结论是希望爸爸妈妈管一管这样子哈。
就是说不要及早打工，以免造成失学失业，是吧？
好，这里面我有特别里面有好几句我不同意了哈。可是呢。关于说爸爸妈妈管一管这一点哈，其实我马上的想法就是这个。事实上这些小孩子我们知道哈，因为这个是104网络这个104这个网络这个网站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现在大学生打工是为了什么？事实上 No.1 的答案并不是说为了生活费，也不是为了学费， No.1 的原因是为了吃吃喝喝。
有的时候我听说是为了某一些比较昂贵的商品，有一些我觉得更实在的是，如果自己不去打工，而自己身边的同侪或者认识的友人，哪怕并不特别熟识，大家也都在打工，这个会使得不打工的人感觉到有点心慌，这我听过的，这个说可能更准确。
事实上呢，我要说哈，因为的确现在的这个，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这个大陆的学生来跟台湾的世新做交换学生的时候，大陆来台湾的学生呢都很惊讶，因为在大陆的大学生呢，大家100%的时间除了睡觉之外，就是投入读书了。来到台湾，他发现台湾的学生呢是1/3读书，1/3搞社团，1/3在打工，而且。这个缺席率还那么高，因为很多人就是去打工，大陆学生觉得惊讶的不得了哈。所以呢，然后呢，我相信呢，像王建轩这一代人啊，或者说大纯像你这一代人，去学校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看到这些学生为了打工而不来念书，一定也觉得说，怎么现在的大学生变得这样子这么功利啊？所以大家都会有这个看法。甚至上我在张曼娟也的散文上也读过这一点，他的说法，因为他是在东吴教书嘛，他是说在差不多1989左右。 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生突然变得非常功利，都跑去打工了。
嗯、也就是差不多十年以前。
是的哈、啊。好，那
为什么会这样？
好、啊，这个是我要讲说，王建轩没有点出原因在哪里，我要在这里先讲出原因在哪里、嗯、因为是王建轩的时代，或者张曼娟在念书那个时代，或大春你当年在念书的时代、嗯、台湾并没有这个大学生可以大量打工的环境、
嗯、
我要先说、啊、这个有个原因是98啦99那个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服务业突然变得规模化，而且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为什么服务业可以有这些规模化、嗯、简单说啦，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路上啊，一个星巴克你看它打倒了所有多少独立经营的咖啡店、
嗯、
有了星巴克之后，你有丹尼，你有85度 C， 你其他要来跟星巴克竞争，你也必须是这样加盟式的规模式的这个连锁式的咖啡店啊。然后呢，或者说呢，你看大学生在哪里打工，还有早晨，还有说自从这个 Seven 开始卖三明治， Seven 开始卖饭团， Seven 开始卖这个49块的这个国民便当之后，他打败了多少他的
小吃店
嗯、啊、事实上在这个呢，就是说这几年我们台湾呢，就是说9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的传统产业大量的出走，同时在服务业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啊，这服务业大量的自动化规模化连锁化、
嗯、
所以他制造了一种工作，这种工作呢他的起薪很低啊，然后呢，没他，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加薪的机会，他也没有升迁的机会，嗯、甚至他也不用训练你。就是说呢，你可以发现，你到这个星巴克，你到这个85度 C， 你到这些连锁的这个在卖这个冷饮的这些店，你可以发现，他的门口常常在贴着一个本店在征工读生。
啊哈，哎，
这种工作呢，在英文有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字是2003年才正式进入英文字典的。
是
啊，可是实际上它是在1986年有一个大学教授在《华盛顿时报》里邮报写了一篇文章，
是
这篇文章第一次出现那个字 ，make jobs。Are bad for your kids、
哦、
麦克工作、
嗯哼
啊、这个麦克当然是从麦当劳
麦当劳
这个字来的、嗯、所以他把 MC 麦当劳那个开头、
嗯、
后面加一个 job 那个 J 也是大写 make jobs、嗯、这个工作就是说大学生现在打的这个工、
嗯
啊、不是打杂工、欸、
是有害于你的孩子的、
啊、对，那这个工呢我们会说叫打麦工、啊
嗯、
因为我说在星巴克在这个麦当劳，在肯德基啊，或者说在一大堆炸鸡店，只要是连锁的啊，或者说这个大卖场，你可以发现呢，哦、啊，在服务你的哦、啊，或者说了你去诚品敦南店呐、啊，三更半夜去了，那个也都是工读生，一个小时80块的工读生啊，这种工作以这个英文这个字叫做 make job。麦克工作，或者说麦工，我看到香港有人给他译成麦工啊。其实呢，他的那个工作就是他第一薪，他没有任何升迁机会，公司也不需要训练你啊。然后呢，他也是低成就啊。
啊，
我记得呢，你如果读过一本书，时报出版的，算是这几年左派就是反全球化的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一个加拿大一个女性作家写的，叫做《No Logo》。啊、No Logo 里面他特别有举出一个麦当劳的广告来批评啊，这个广告我记得在台湾我在吃麦当劳的时候我也看过那个广告、
嗯、
那个广告是这个我记得餐盘上麦当劳餐盘上不是都有一张纸吗，
对，
我觉得那张纸上面就附着说来给你送餐的人就是很高兴的在服务你，在麦当劳里面这些员工都是一些小孩子嘛，然后、啊、他就用这个上面就用一些箭头来显示这是未来的医生、
啊、
这是未来的律师啊，这是未来的这个软体工程师啊。我记得那 No Logo，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广告是为了要回应这个Make Jobs 这个批评，麦克工作的这个批评啊。那我记得那个 No Logo 作者在书里面就抨击说，为什么你要强调你的店里面的员工是未来的律师、未来的医生、未来的软体工程师？表示说你提供的这个工作根本就是一个假的工作，是没有任何职涯、没有任何将来人生规划的可能性。
看起来。这个麦当劳的这个广告部门或者广告代理商是回应了他人对他的指控或者是批评，但事实上他更进一步的，麦当劳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困境，那就是你现在所提供的工作跟他日后的养成，跟这个员工日后的养成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呢，我知道麦当劳这个广告在台湾也看过，这个广告其实是在回应1986年那篇文章，麦克 job make job 麦工对你的小孩子是不好的。所以我现在呢，先来提这个麦工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啊，就1986年这篇文章。那、
嗯、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说呢，以美国的这个 立国传统来说呢，美国一向觉得小孩子青少年从小就应该要出去工作，所以在我们的在美国的传统的想象里面呢，小孩子去这个例如说去这个那个美国大职棒联盟的那个球场边缘啊，在那里卖柠檬水啦，或者说呢小孩子就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就去路上送报啊，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对小孩子的成长非常好。可是他说呢，可是这几年小孩子的打工已经不是送报纸或卖柠檬水这种工作的，而是改而去快餐店、素食店啊，就像这个麦当劳这种的去做这种这个工读生的工作，他觉得这个意义已经不一样了。好，那这个意义哪里不一样嘞？他说，第一，从前我们都以为小孩子打工可以来感受说，诶，可以成长，为什么嘞？因为可以来享受自己劳力的成果啊，而且呢，也可以让他知道哦，这个经济的规则是什么。
是，
可是他认为卖工啊，就麦当劳打那种工，或者星巴克打那种工呢，他的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高度的限制的，因为你的每一个流程都已经高度的规范。我们来想想看啊、你去诚品敦南店半夜买书，我说那个通常都是给你收银给帮你结账的都是一小时八十块的工读生。为什么你他可以用这个一小时八十块的工读生？因为我们现在买动任何东西，在零售业买任何东西啊、他也不用踢价码进去，
是、
他就是刷条码就好了、然后呢收银台，然后你收了钱，收了钱的话你
计算机会帮你加减，
而且计算机也帮你算、帮你算你会这个需要找多少钱，而且甚至呢你整天下来、就是你换班的时候就马上结账，所以呢你到底我们拿错钞票拿错硬币出来、马上也是一翻两瞪眼、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可以需要，因为他已经把自动化的流程设计得那么好，所以你在这个工作过程之中你没有任何思考，所以呢这个对你的未来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工作者要的是一个有独立思考有办法自我管理、而且呢有这个思考能力的工作者、可是呢如果你在青少年在你养成你的职场性格的时候做的是这种最不需要思考的而且呢最不需要自我管理的工作、它对你的未来的工作伦理其实是缺点、
是，也就是 Joyce 你透过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不论是拿 Bill Gates、Steve Jobs、或者其他在30年前、40年前念大学的时候打工的，或者是甚至以打工来代替念书的这些个有成就的人，他们的经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几十年之后并不能够复制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们打的工已经不是30年前40年前的那种工、而很可能我们现在孩子们打的工是不思想的工、这个蛮恐怖的。稍后片刻接一段新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在现场跟我们谈到了几十年前的打工可能会有助于一个孩子啊，将来不论是就业或者是读书，因为那个时候的打工机会也许不多，但是打工和人的各种脑力锻炼好像是比较有空间的。
我举一个例哈，因为你会想说小孩子去送报纸那有什么这个对小孩子有什么样的训练呢？我记得你如果有看巴菲特的雪球的话，巴菲特的这个传记、他就讲说他在国中的时代哦，他就在那里研究，因为他那时候在送报纸嘛，他每天起来应该走哪一个路线这样子才可以送最多的报纸，所以他画了各种可能性，果然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就靠送报纸赚了多少又多少钱了、所以你想想看，连送报路线研究送报路线都可以，在我们来想到就是一个后勤补给的训练、
是，
也是一种这个战略思考的训练，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打工机会、或者是有一些打工机会、能够让个别的或者是许多的孩子能够锻炼他们这个未雨绸缪啦、或者是这个细腻擘画啦、就各种所谓思考的能力跟挑战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工就变得有意义了，是吧？你的意思你并不反对这样打工，
是的。好，然后我再来讲说这篇1986年的文章呢，对于卖工啊、卖课工作啊、的另外一个反对原因是什么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如果没有去打的话，我们想不到这个原因哈、他意思是说呢，所有的卖工哈、都工作时间超长的， 什么叫工作时间超长的？我们就想想看哈，一个大学生呢，每天上完课之后，他用三个钟头的时间来做功课，或者说这个来读书啊、嗯，剩下呢在睡觉之前，他还剩下两个钟头，你就会想说，哎，对啊，他为什么不用那个时间去打工？因为他如果不打工的话，那个时间也是在看电视或玩线上游戏啊。嗯嗯，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去星巴克或者说去麦当劳说，哎，我这个时间我可不可以给他打一天只有两个钟头的打工呢？抱歉，没有，因为我们知道那种大型的连锁店，他要求的都是哪一班小夜班、大夜班，
对、
到了小夜班你就是要12点下班，晚上12点、你就是下班，傍晚5点就要来，晚上12点下班，12点呢这个店关了他还要打扫，所以呢回到家的话都一两点了。你如果去成品、小夜班是到10点结束，大夜班的话就是到第二天早上6点、一个大学生去打那种半夜12点或早上6点，因为我们 7-11 都对一大堆这种小夜班大夜班呢、他怎么还有可能读书？他怎么还有可能上课？
是
说他怎么可以不翘第二天早上的课嘞、所以呢，因为这些打工是不可能给你选择说，哎，我可不可以只来打周末？我可不可以来给你打个每天晚上两个钟头而已？不可能的啊！等于他要你一打，就是他给你分的这个档期就是如此啊，所以你一打的话，就是一个礼拜呢，就是好几十个钟头在那里啊。这是第二个，这个教授反对麦克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的打工的小孩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功课的原因，因为他打工的地点并没有给他那个选择，说我可不可以一天就打一个钟头而已。好，我们想想看呢，当年如果是送报纸，他还可以每天去打一个早上而已，
是是，
或者说送报纸的话，送晚报的话，每天就去打个那个一两个钟头，因为一两个钟头之内你一定要把那些晚报送完嘛。可是或者说当年大学生是有这个可以去给人家做家教的啊，做家教的话也可以讲好一个礼拜只有两个晚上之类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选择了。第一，现在的国中生已经不请家教了，因为现在已经有那种专业的专门在帮你拼升学的补习班，
是，
这是为什么这个礼拜补教界名师会变成我们现在这么大的新闻，
是，
因为现在连那个补教界你要去打跟补习有关的工，很抱歉，你要去高国华或刘毅的补习班当这个助理小姐，然后助理小姐，
他也是一个大的连锁的一个 trust,
对，他也是一个大连锁这个规模化的服务业的麦克工作啊，你已经没有这种现在自己要去当家教的这种工作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要请了。好，这是第二个，为什么说大学生打工一定会影响到工作啊？第三个工作，这才是我们看到的表象，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打工的钱不是为了生活费，不是为了学费，而是为了买名牌包包了。最近有一个很红的广告，就是那个 Kimco 的弯道情人，男生爱飙车，女生爱飙包，而且在最近的一期的广告里面，这个女生我们发现她是在冰淇淋店打那个麦克工作的，
是，
所以卖那个冰淇淋搞到半天你只为了买名牌包包而已，这是我看了个广告的感觉哈。这个是这个美国教授写的，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工作那么好找，而且你要打的话每个礼拜一定要打那个几十个钟头，所以对这些小孩子来说，他们有了 easy money, 这种 easy money 是十几年前的小孩不可能有的。所以呢，
你讲的 easy money 并不表示他们不付出，并不表示他们不熬夜，并不表示他们不劳累体力，或者并不表示他们不无聊或者烦。但是这个 easy 我们要特别定一下，
它是不用脑子，
它
是一个钟头。它还是一个钟头80元而已，在我们来想，那还是贱卖你的时间。可是呢，因为它要求你每个礼拜就是要那么多个钟头过去，所以感觉你每个钟的，我这样数一数哈，如果你一个礼拜一个小时80块，你每个礼拜打40个钟头好了，你一个月收入也有10000块的。
等一下，在这个意义上，你刚才也提到贱卖，那跟王建轩的意见并没有什么冲突嘛？
好，这也是贱卖，没有错。可是我说，他还是现在的大学生可以动不动就有个一个月10000块的这个收入啊，所以呢，美国的教授说呢，当小孩子突然有了这个一个月10000块的这个收入的时候，他很难不把钱花去买代表他的地位的这个。代表他的地位的这些符号、名牌包包之类的，
是，
所以呢，而且它变成了一种因为变成是说，你同班里面开始有小孩子在研究名牌包包了，因为有小孩子去冰淇淋店打工，一个、两个、三个，大家都名牌包包了，那这个学风就会传染，让我们的小孩子还在学校里面，你的成就来源不是来自于课业， 不是来自于说你对这个什么西方文明史啊、微积分啊、入门这些的这些课业的表现，是来自这些恋物以价物质的认同的表现的物质，你买了什么包包，你骑的是哪一种的摩托车所以呢变成说他麻痹了小孩，让小孩子觉得说他就算是功课不好也没关系，因为他已经从别的地方取得了他的认同，
是也得到了尊严，也得到了甚至虚荣。
嘿，所以我说这其实是第三个原因，可是他有个前提是小孩子是不可能选择诶我一个月只要2000块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一个月就只打10个钟头就好了，不打40个钟头。问题是 7-11 星巴克并没有给他这个选择。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我爱69.8News98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讨论的是从7月6号开始王建轩在联合报写的文章《大学生忙打工贱卖黄金时间》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他说到贱卖，你原来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哦。我要说哈，因为这篇文章在报纸上有激起一些回响，当然就有回响说很抱歉，因为是一个大学生写的，我们没有富爸爸富妈妈，所以呢当然我们在大学里面一定需要打工。那也有人回响是说呢，就是因为我打工呢，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所以我会更珍惜我的求学的这个机会。我要说哈，因为照理说我们也觉得说，你如果说钱是你辛苦赚来的，你会在学校里面更用功才对，可是我们知道在台湾并不是如此。的确这几年大学生变打工，除了这个麦克工作大量涌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学广设的意思就是私立大学广设。私立大学广设就是说有一些呢，在我们来想是他家族里面可能是他是第一代，就是说他爸妈并可能只是念高职或念国中而已，可是
第一代的大学生。
第一代大学生，就这些大学生大部分是考入私立学校然后当然学费就比较贵可是如果学费很贵的话，那这些学生也是只要每次呢有这个高学费他们来出来抗争的话，一定是这批学生。可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更吊诡的状况，因为这批学生呢打工最多，所以呢他们呢最常常延毕。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学费这么贵，你应该想办法用三年的时间念完4年的课程啊，
对对对，
怎么你现在就是用4年的，你要5年时间念完4年的课程然后才来说诶那学费太贵。可是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说服纳税人说要来补贴你们的这个学费啊。是可是呢，那我要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会说台湾的这个大学生打工现象，它真的是所谓的完美风暴因为它不是一个因素造成的，它是很多别的因素造成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其实呢就是少子化现象因为这些后段班的学校开始这几年开始有了招生的危机开始有招生危机，这是为什么说要开放让大陆学生来台湾的话，最积极的都是这些私立大学。所以变得说他们在校园里面，当老师在课堂上，他们最不敢逼学生用功，让学生很好混到文凭。
是的，这是个恶性循环。
而且呢我要说哈，大学生打工并不是在每一个学校都有都很普遍，因为你要说我要明白说国青交就比较不严重。虽然你会看到什么大陆13这个台大13妹啊，台大的学生去做修girl这种新闻，可是我们知道比较起来的话，台大算是学生为了打工而旷课，这个状况是轻微很多的，严重的是所谓的私立学校所以呢我就要说了，因为王建轩的结论是我反对的，王建轩是说爸爸妈妈应该管一管，让我们的小孩子不要贱卖他的时间我要说哈，这些人的爸爸妈妈常常呢，他如果要管小孩子，他要怎么管？他听你讲说，你省就少，你钱就节省一点用不要去打那么多工，你好好念书就好了。我要说哈，这些学生今天会这么急着要去自己打工赚钱，最普遍的原因可能就是当年他们还在念中学的时候每次给他们爸爸妈妈拿钱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说，你钱为什么不能省点用？你手机为什么要打那么多所以对小孩子来说当然
他的自主性就被剥夺了，
对，小孩子会
被限制了，
小孩子会觉得说是他的私生活被管，而且爸爸妈妈一定会跟他讲说你不知道钱很难赚吗小孩子越听这种话，他就会越急着赶快
自己赚钱，
自己赚钱
经济独立。
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些打工赚的钱去吃吃喝喝，因为这是不用跟爸爸妈妈报告的钱因为这个东西他自己赚的。所以我会说父母应该管一管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是从你就节省一点 哦，你就不要去吃吃喝喝不就好了吗？嗯，我认为这可能会有反效果。可是我说呢，如果是以麦克工作的这个概念去讲的话，我会觉得对小孩子可能会有正面的效果啊。什么叫麦克工作的观念的？我要说哈，为什么说台青教这些学校学生打工就不普遍？因为很简单，他们知道在学的成绩跟他们将来可不可以挤进，特别是那种念工程科系的，对于他们将来可不可以进联发科，可不可以进台积电，关系可大了。
或者是继续深造，是吧？哎，不一定是进哪一些热门的行业了。
哎，哦，这个关系
就是将来的发展。
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在学的这个学习力跟他们将来的竞争力是将来进职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是关系是很大的。越是后半的学生，他们越容易受到媒体的这种有一种新闻的影响，特别这几年经济不景。动不动就在讲说哪一个县市的环保局在征清洁工，有多少多少的硕士去找工作啊，去应征，哦，就是这些学校他们越是觉得自己的学习跟未来可不可以找到工作，因为我要说其实你去问这些有在打工的学生，其实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也都很茫茫然，而且他们也是有焦虑的。而且反而是这种越焦虑的学生他们去打工不用工，你会觉得说天哪，他们是不是醉生梦死啊，事实上他们都焦虑得不得了，只是不知道要消解如何消解这个焦虑而已。
是
所以我会说呢，要跟这种学生解释什么叫麦克工作？麦克工作就是一个现象。这几个月，台湾为了 ECFA 吵得不可开交，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大堆传统产业的工作都移到了中国了。可是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事实上，我们知道还有更多的工作并不是移去工作。
不是移去中国，
不是移去中国、更多的工作，简单讲，它就是被麦克工作取代，
哎，消失了。对了，
它就是被科技取代。我举个例来说好了，这个节目有很多听友是问讲，我想问讲的感受一定很深。有了 GPS， 就是那卫星定位的科技，有了这个电话叫车的服务啊，你就陷入两难，你要不要加入台湾大车队，还是要在路上随客搭的？因为有了台湾大车队之后，你要在随客招的这种客人啊，这个随意的客人，老实说机会已经少很多了。就是连计程车业都是有被麦克工作影响的。那我要说，你在学校不好好学习，你可能会到10年之后都还跟人家争麦克工作。
是，非常感谢 Joyce 对我们的提醒。